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就像以前我所提过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一些门徒认识了主耶稣。后来主耶稣经过加利利海的时候，他就呼召他们跟从他，但是后来他们又回去捕鱼去了。当主耶稣再一次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又呼召他们，那么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这是路加福音5章11节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来到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说到从这一群门徒当中，主耶稣拣选了12个人做他的使徒。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6章12到16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我们看到主耶稣整夜的在山上祷告，为什么呢？他要拣选12个人做他的使徒，所以主耶稣整夜的在祷告之后，他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中有一个使徒，最后啊，大家都知道就是犹大出卖了他。另外有一个使徒，就是彼得，他后来也否认他，但是他之后又悔改的。请注意，神要用人的时候，他总是先把他们挑选出来。当然，那些候选人很多。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个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当主耶稣呼召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银行工作，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当传道人，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是很轻看那些传道人。我没有呼召主耶稣，而是主耶稣他呼召我。自从主耶稣呼召我以后，他就负我一生的责任，这个实在太奇妙了。我也向神感恩，神是我的安慰，因为神呼召我成为他的仆人。我们看见主耶稣用了一整夜来祷告，然后才挑选12个使徒，这个是必须要的，也是很实际。如果我们要挑选人担任神的工作，就必须要在神面前祷告，花时间祷告。我们知道以利亚的袍子不是意外的掉在以利沙的身上啊，在旧约以利亚的袍子后来啊掉在以利沙的身上，这是神美好的安排，刻意所安排的。现在有些教会在选择同工的时候，在他们的标准上好像跟神的标准差得很远，也许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或者我们的私心去挑选人，我们用人的方式去衡量，而且不是用神的方式去选召啊，拣选一个人，选择一个同工。也许我们在做决定之前啊，我们实在应当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花时间来求问神的旨意。接着我们来看17到19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要想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我已经提过好多次，有许多的群众得到主耶稣的医治，当时主耶稣医治的许多的人，我们没有看见有人好像排着队等候他的医治，我们也没有看到说耶稣拍拍这个人又拍拍那个人，也没有让那个人往后倒或者往前倒。被主耶稣医治的人并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主耶稣甚至能够隔着一个距离就医治了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主耶稣的医治当然他就是行神迹医治他们。路加医生啊，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已经给了我们许多的实例啊，主耶稣按照他的神迹啊来把人医好的。我个人不相信所谓的今天所谓的神医，但是我相信却是靠着信心并得到医治，就是要我们把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我们交给这个伟大的医师，就是主耶稣。耶稣是一个最好的医师，所以他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也不需要你付钱，也不要你先投保医疗保险费啊，都不需要。我们就是以信心来到他面前求他医治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啊，这一次不是在山上啊，主耶稣不是在山上讲这篇信息，这个宝训是在平地讲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在山上讲的，那么这两个讲到的内容很相似，就表示说主耶稣一再的教导这些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并不需要所有的福音书所讲的一成不变啊，一成不变，或者说其他的福音书基本的福音书啊会互相矛盾，并没有矛盾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路加福音当中这一篇的讲道跟马太福音当中有些地方是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有些地方是删减的，有些地方是增加了一些，也有论到祝福的，也有论到关于祸害的，灾祸要来临，有些是关于人的态度的问题，以及谈到论断的问题等等，跟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0-22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我们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讲的内容跟马太福音这里登山宝训这样现在看起来是差不多啊，大同小异。主耶稣在很多的地方讲出一些相类似的啊教训，但是方式略有不同。从第23节开始，那么新的内容啊就要出现了，就出现了。从23节开始，那么我们在读23节以后，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这节经文是讲到说啊，人啊，我们人都要善待，我们人类应当善待神的先知，以及对先知要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真正的先知就是代表神说话的，很可惜却受人家迫害。相反的假先知他歪曲了神的道，却受人保护，实在太奇怪的。那么真先知啊，必须要对神有完全的信心啊，他有特别神给他的意象，看见了，他看见神永恒的价值。那么这些因为先知看了这些，所以他先知真先知对神都是至死忠心的。那么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种20-22节里面所说到的贫穷的人、饥饿的人、软弱的人、被人恨恶的人、被人辱骂的人、被弃掉的人啊，被称为恶人啊，当我们回头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啊，就可以了解是怎么一回事情。今天也是一样，当一个人他忠心的传扬神的话，传扬福音， 就有时就会遇到麻烦，不玩的话，这个传道人是一个啊，也许是有问题的传道人。很多假先知，他的生活过得很好，丰衣足食，而且假先知他讲话也许也很风趣，大家认为他啊这个人是很好。但是神有话对这些假先知说啊，我们来看，接着我们来看24到28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领入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们发现到世界上的人，世人都是保护假先知，不是保护真先知。如果他这个假先知说得很动听，世人就会把钱给他。但是主耶稣这里说得很清楚，假先知不要期待神会这样的对待他，因为假先知却受到世人的欢迎。但是他在神面前，这个假先知是一个恶人。这个假先知在世上可能有很多的享受，但是天上的天使会为他哭泣。这个假先知可能吃得很丰盛，但是他的灵魂却是贫穷的、枯干的。现代的人很少谈到那些所谓为富不仁、那些不敬钱的财主，但是圣经对那些不敬钱的、为富不仁的人谈了很多。圣经说道，你们这些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今天有人会指责一个小偷因为他这个贫穷的小偷，但是我们知道小偷，但贫穷的小偷他绝对不会比那些为富不仁的人、这些不敬钱的财主更邪恶。我们看见很多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其实在神面前他也是很邪恶的。在富人当中，也许他比那些不敬钱的穷人、比那些不敬钱的穷人那些也许更危险或者更邪恶，因为他们是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也许那些富人那些不敬钱的富人会把请那些假先知到他们自己的教会讲道，他们教会这些不敬钱的富人他控制了、掌控了教会的财务。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有些有钱的教、很富有的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并没有给人一个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因为他们有钱的教会不一定很有心愿去传福音。当然也有一些富有的教会也愿意传福音，但是这个很少，这是很少的例外。如果有我自己也不太认识。我看我自己在国外曾经看见在一个大都市里面有一个教会，就居然是以一个财主、大财主来命名，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多余的多余的。现在我们来你记得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怎么说？雅各书第五章1到3节，新约雅各书5章1到3节，谴责这些为富不仁的人他这样说：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的，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财宝、积攒钱财。我个人真希望我们基督徒要赶快的醒悟过来，认识到很清楚的要 认识，也要关心穷人，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啊应该啊这个本分。很可惜，我们看有些政客啊，很有钱啊，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个他们桌子上的碎渣施舍给那些穷人而已，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啊关心这些穷人，他也不关心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确实要醒悟。我自己不在乎一个人的肤色啊，他皮肤什么颜色的啊，或者白种人、黑种人啊、黄种人啊，不在乎这些。我只在乎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看他的内心，他的颜色比较重要。我自己很在乎，就是这个人的心有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哪一省人、哪一种人，颜色并不太重要，就是最主要我们内心有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生命更新了。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彼此啊，你就是我的弟兄，我们就是一家人，在神的国里面，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都会将来都会在一起。最好我们从现在就要学习啊，跟那些啊被主宝血洗净的人，基督徒，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心可能会像墨水的一样黑，他是黑心肝的，可是他皮肤却是白的，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我的弟兄。我很抱歉啊，我这样说啊，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有些人说他们是跟从主耶稣的，可是看他们的行为看不出啊，他的行为啊跟这一章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一章经文里面就会拆穿他们那个拆穿他们的假面具，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假冒为善的人。所以盼望啊，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也不是要去论断别人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好好的反省啊，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啊，我们生命一定要改变，按照登山宝训，我们要求主圣灵引导我们啊，成为一个啊，不要嘴巴说我是基督徒，其实在我们行为上并没有好的见证。好，接着我们来看31到46节啊，这是个很长一段经文，我想我读一下，也提醒我们大家，我们都要学习在神面前啊，你我都要啊按照这样的去求神帮助我们行出来。31节开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要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这里啊，一大段啊经文啊，盼望你我们都要明白，放在存在心里面。一个人要想追求名声，好名声的一个传道人，要讨人欢喜，就不敢提到罪。有些人啊，有些传道人用些什么精神分析来解释这个人的罪，他们解释说啊，反对神啊，并不构成有罪。他们不敢说神是恨恶罪恶的，他们也不敢说耶和华是恨恶人啊人的罪。也不敢说在神的眼中啊，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么他们就啊不敢啊高声的啊高声的啊赞美自己的自我，高举自我。他们也不敢说那些说啊骄傲并不是罪，也不能够说我们要去对罪妥协，更不能够隐藏罪恶。很可惜啊，今天有的人开了一张很空洞的一个解决罪的问题的一个药单，空洞的一个处方，上面写着哦，世界上就是享乐，这是都是错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唯一能够去的地方就是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在那里神会为我们啊动一个大手术，会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只有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讲的这篇信息啊，跟登山宝训的信息很清楚的都告诉我们啊，解释我们怎么样啊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主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讲了很多次关于这个类似的真理。所以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读了一大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想应该也是一面镜子，让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啊需要主耶稣这位救主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你好好的，我们来默想，要好好的去默想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接着我们看第六章47-49节，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地土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里很清楚的是一个比喻，房子要盖在磐石上才能稳固，盖在沙土上的房子水一冲就要倒塌了。所以这一章经文都告诉我们，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们要很清楚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罪。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把根基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磐石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救恩里面，在哥林多前书3:11这样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就是神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立的根基，信仰的根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信仰根基建立在什么地方？要靠你的好行为吗？靠你的道德吗？靠你自己吗？你的房子到底要盖在什么地方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盖房子的一个磐石，否则的话你就是盖在沙土上。当我们读了这一章耶稣所讲的道，我想已经看出啊，你我在神面前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啊，因为罪人的结果注定是要灭亡的。感谢神，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他里面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为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财主，可怜的财主很可怜，我们也为他难过，也为那些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难过。但是感谢神啊，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信仰的稳固的磐石，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信靠他。主耶稣的恩典今天也像你像我已经显明了，巴不得你我能够白白的单单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面前，领受这个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他的流血白白的把这恩典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要凭着信领受他的恩典。今天我们分享就在这里，他们我们更能够明白路加福音里面的信息。欢迎你有要分享的可以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